德年间，灰烬天寒，但几天后呢，所以呢，太守就祈雨，好像以前都有拜能够下雨，有没有哈？但几天后仍是晴空万里。有人呢做十七字诗奉朝，太守出岛屿，万民皆喜悦，昨夜推窗看见月。太守呢听到很生气哦，就命令将那人捕来，重打十八大板，之后说，你能再做十七字诗就饶恕你，否则要用大刑。那人应承道，作诗十七字，备则一十八，若上万言书打杀。太守只好将他释放了。这些世界上有一件极为难的事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饶恕。饶恕。约瑟从一位深受父亲宠爱的童子，一夕之间被自己的兄弟陷害，被卖至外邦之地做奴仆奴隶。试想，若你我处在约瑟的境况，我们会如何反应呢？我们就继续来讲啊，反败为胜二，来探讨约瑟如何反败为胜而达到属灵的高峰，并全然的饶恕他的哥哥们啊，且成为和睦的人。约瑟能够反败为胜全然饶恕的有几个关键哈。第一，就是忘记人的恶，记得神的恩。当约瑟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做了两个美妙的梦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什么梦？十一个禾捆怎么样，以及太阳还有月亮和众星向他下拜。由于雅各呢唯独偏爱约瑟，约瑟排行第几啊？十一，可是呢偏爱他，甚至给他长子的名分，一来就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，加上呢约瑟呢四处张扬自己的梦，预告他的哥哥们将要怎么样受他的管辖，哇，所以让他们更加恨他，结果就引来了杀身之祸，而被哥哥们出卖为奴，本来要杀死的你。只是约瑟的梦不但没有立即应验，反而让他遭遇到一连串的试炼。约瑟被卖至埃及，面对的不仅是不同的语言、文化、人文和风俗习惯，他更需要从头开始学习这一切。学语言难不难啊？很难啊。有一次我们刚来加拿大不久，有电话来，用英文的，讲英文的，我记得都吓一大跳，丢给我，我已经看的是英文，我的英文也不怎么样，语言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我记得去台湾的时候，就几句话，你好，这件吃饱了，就没几句，然后我就。教父的牧师叫我叫儿童主入学啊，怎么可能，就讲几句而已，好痛苦啊。 一点一点选来，约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选来，他根本不懂埃及话的，并且他在波提法的家中为奴共11年之余，
很长，
又被祖母陷害，被关在狱中几年呢？有2年，也2年多的时间，他总共度过了13年黑暗的岁月。纵然处在如此的逆境，约瑟不因此对神失去信心，相反的，他仍然敬畏神，顺服神的带领，以致神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，又在埃及法老王面前给他恩典与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什么？宰相，管理埃及和法老的全家。患难并不能使一位真正敬畏神的人与主分离，阿门吗？阿门。监狱并没有使约翰与神的爱隔绝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神仍然与约瑟同在。约瑟掌权后，他成为一位关心百姓的宰相，鞭刑埃及全地忠心之神。此时神赐给他这个有2个儿子，长子取名叫马拿西，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使之忘了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家的全家，父的全家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，坏事永远记得，好事却容易忘记。什么是使之忘了？就是不再纪念那件事情，不再钻到那个伤口里面，不再计算人的恶。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不快乐，不只是那件事情让我们不快乐，更是我们天天把自己不愉快的情绪，天天诉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那么我们就很难走出那个苦毒。次子取名以法莲，意思是使之昌盛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神使约瑟在埃及昌盛，在这个他最受伤害的地方，神百倍的把昌盛嫁给他。约瑟靠着神的恩典，忘记过去的伤害，走出层层的阴霾，得以在困苦煎熬中反败为胜。而且感谢神说，神使我在困苦之地昌盛。虽然他经历了无法形容的痛苦，却不忘记神的恩典。约瑟在凡事上都以神为大前提，认定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作为。这样弟兄姐妹，忘记是饶恕的开始，也是拒绝终生的凭吊，去练习失礼的起点。约瑟反败为胜的关键，乃是与靠着神的恩典去忘记人的恶，进而记得神的恩。曼德拉被关了27年之后啊，当他出狱时曾说：“当我走出囚室，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 留在身后，那么我其实留在雨中。1994年，曼德拉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，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。而总统就职典礼时，他的一个举动啊，震惊了整个世界。他先介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，然后他说，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贵尊贵的客人，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立方人员也能到场，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地站起来，恭敬地向那3位曾关押他的看守致敬。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至于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。曼德拉从小是卫理公会的信徒，他基督徒，他那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让南非那些苦待他27年的白人无地自容，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。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问他，你向当年苦待你的狱卒们致敬，你难道就没有恨过他们吗？曼德拉说，我恨过啊，我已经老到可以讲真话的年纪了，我的确感觉到仇恨与恐惧，不过我告诉我自己，如果我仍然恨着他们，我就仍然是他们的囚犯，而我渴望自由，所以我就释怀了。人们可以掌控你的一切，我失去了家人，失去了目睹我的孩子们成长的机会，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。他们可以夺去一切，但夺不走我的思想和心灵，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放弃。是的，真正的自由就是宽恕，宽恕就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思想和心灵。忘记人的恶，记得神的恩，才是反败为胜的关键。然而真正的饶恕不只是忘记过去，还要更是要选择饶恕，并营造一个崭新的关系。7年谎言来了，并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饥荒，唯独埃及有粮食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要粮，连埃及人也不例外。此时饥荒也波及到迦南地，于是呢，雅各那个时候住在迦南嘛，雅各呢打发他的10个儿子去埃及买粮，他把现在最疼爱的小儿子便雅悯留下，是他打造的。当约瑟的10个哥哥浩浩荡荡的到埃及要粮，如此约瑟被卖之后初次会见想置他于死地的宗教人。当时的约瑟是个呼风唤雨的埃及宰相，约瑟的10个哥哥见到约瑟时立刻下拜，这使约瑟想起从前他所做的那2个梦。从约瑟17岁被卖到离家至今，至少已经过了 20多年的时间了，距离做梦之后的20多年，现在才看见这些梦一面。初次会面，多年来一直使约瑟的内心的深处反复翻腾，使心如刀割的这些胸罩。约瑟内心的冲击实在是澎湃汹涌，酸甜苦辣记一生。然而他选择老实，并营造一个崭新的关系。约瑟若没有学着老师，他大可轻易的运用其地位及权威，立即报复兄长们过去对他的伤害。但他愿意放弃报复的权利，他运用智慧，经过一连串的测试，证明兄弟们已经极大的改变，这以爱心饶恕兄长过去对他的不义和伤害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重新修好。创世纪42章记载，约瑟借着真实的印证为复活做准备的过程，可见饶恕需要一段过程，需要时间了解对方。因此约瑟没有立刻与哥哥们相认，他故意装作陌生人，并向他们说严厉的话，为的是要探查他们是否说过真话，态度是否改变。约瑟呢，为了考验哥哥们，使他们悔改，并使全家到埃及来，就设计了一个计划。第一个呢，指控他们是奸细，指以他们的动机与行为，施加心理上的压力，测试他们如何反应。首先约瑟呢，逼他们回家，把小兄弟便雅悯带来，以证明他们的诚实。于是呢，约瑟把他们关押了3天。3天之后呢，约瑟决定只留一个人质，其余的回去领小兄弟，并以死相威胁，为的是测试他们对待兄弟的态度，并保持继续有互动的关系，借此想与亲弟弟便雅悯见面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受苦遭遇啊，唤醒了兄弟们对陈年往事的记忆，彼此诉说过去出卖约瑟的良心亏欠。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了身上。当苦难临到时，他们觉得这是神的报应，可见他们是承认有罪的，也让我们看见他们有懊悔的心。约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后，便就哭了。第二呢，约瑟的兄长带幼弟同来，当他们带着便雅悯再度回到约瑟面前买粮的时候，约瑟为他们摆设宴席宽待他们。当他把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时，便雅悯呢所得的比别人多了几倍啊，5倍啊！这不但显示约瑟爱幼弟的心，便雅悯呢，他是亲妈妈生的嘛，同一个妈妈生的嘛，更借此试验兄长们是否能存有嫉妒之心。 第三，隐蔽在当约瑟叫人暗中放进去隐蔽啊，在宾雅悯的粮袋里，结果呢被翻出来的时候呢，约瑟的哥哥们撕裂衣服，灰心丧胆的回城，因为他们以其事要叫那贼死。约瑟的哥哥们又一次俯伏在地。于是犹大代表大家说，我们宁愿多做奴仆，而约瑟只要宾雅悯这个贼留作奴仆，其余的都可以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犹大以感人肺腑的话向约瑟求情，声言：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若不见到童子就必死，愿为便雅悯担罪。犹大爱父护弟之情足以证明他的改变，并可证明哥哥们无加害雅各第二个重耳便雅悯的事。到此时，约瑟终于与兄弟相认，他再也忍不住的放声大哭，哭到外面的埃及人和法老的人都能听见。约瑟在这场的相认中，内心大大的得到医治，灵里也大大的得到释放。如此，约瑟不但饶恕了哥哥们，更积极地营造出一个崭新的关系。第三，他懂得将审判权交给神，以善胜恶。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描述雅各死后，约瑟的兄长们因为良心不安，唯恐法老父去世后约瑟会报仇，于是呢，约瑟的兄长们就打发人去求见他，拖延复命，请求饶恕。最后，兄长们也亲自来到约瑟面前，俯伏在他的面前祈求怜悯，并自称愿做仆人。约瑟听了他们的话，甚感难过，约瑟就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什么？约瑟甚至审判权是在神的手中，虽然以愤怒来驱走不愉快的记忆乃人之常情，然而圣经却教导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常记着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约瑟虽然受到冤屈，但他知道深冤在神，因此呢，他将审判权交给神。当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也在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之下时，他老早已饶恕了哥哥们。选择饶恕或选择苦读，怨恨只在一念之间。我们要在爱里过我们的人生，或在仇恨中消磨自己的生命，全在乎自己。有人说，选择报复而不是饶恕的人需要两绝，两个分母，自觉两个分母，一个是为仇敌，一个是为自己。如果你一直以为 一直看别人对不起你，你就越来越不快乐。如果你转眼看神的恩典，就不会一直活在苦毒里面，而且我们会看到神仍然有足够的恩典为我们存留。主耶稣曾教训门徒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我们若不能饶恕人，就不能免了人的债，自己也就在这债中受捆绑，心灵不得自由。饶恕是免了人的债，也免了自己的债的方法，是神唯一给我们的出路。第四，在与神的亲密中看见神的计划。当他约瑟与兄弟们相认的时候，他们吓得讲不出话来啊！这是约瑟安慰哥哥们说，不要因为以前所做的错事而自忧自恨，因为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约瑟诠释自己的人生有被卖转化成什么，神差我。人生是有使命及目的的，约瑟反败为胜的关键是在于他与神有着亲密的关系，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计划。他饶恕并且拥抱他们，是因为他能够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，他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看人生的大图啊，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的大图案。因被哥哥们陷害，就能来到埃及法老的内臣家操练，因着祖母陷害，就能遇见法老的纠正，因而被引荐法老，因而这所有痛苦的经历中，神不断的保守约瑟，他没有被哥哥们杀死啊，反而被卖到埃及，神保守他没有被卖到恶主或平凡的人的家中，而是被卖到法老内臣的家中，使他有机会熟悉宫中的一切事物，并操练管理的能力。虽然他被祖母诬赖而被囚，但因而结连了与法老相逢的机会。约瑟看见大图案，就是神在这一路上的保守与带领，于是约瑟再次安慰兄长们，虽然他知道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约瑟经历了神的恩典，他看见神的心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这让他可以全然饶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用今天的光景来断定自己将来的好坏。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并且存着顺服的心等候神的带领，我们一定会从伤害中得到益处，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在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许约瑟经历实地，让圣灵管制他，使基督的生命渐渐在他的里面兴旺起来，使他能够承担承接这个职分，并且能饶恕他的兄弟，使以色列人能在饥荒中迁至埃及地居住，为的是要给他们保全生命，进而完成神的救赎计划，也彰显神的爱。翁景明出生在台湾的嘉义县，父亲原本开草绳工厂， 赚了钱娶小老婆，住在外面，就这样从五岁开始，他就过着好像没有父亲的生活。后来呢，尼龙绳发明后呢，草绳工厂生意萎缩，父亲没钱的时候呢，就回来向老婆要钱，如果拿不到钱呢，就殴打妻小。翁景颖在父亲的暴力下，心中时常诅咒父亲去世。从小被父亲打到大的翁景颖，每次挨打后就打他的弟弟翁景洲出气。翁景颖很会读书，他利用读书期间呢，路边摆摊，自养自足，后来赚了很多钱。他利用在读书，于是他更便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。后来呢，他到密歇根州州立大学读行销学博士。当他提出论文的时候呢，那个教授说：“你的论文题目太大哈，一定要改。”可是呢，他执意用那个论文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哈，就厚厚的英文写一本英文论文哈，也嫁给指导教授。结果呢，教授啊，将他摆在一边，连看都不看。这时他才发现，世间事啊，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。只要凭着他的头脑和努力，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就这样，他的博士学位呢，被一位教授阻挡了。在这段沮丧的日子里，他读了几百本有关潜能激发的书他发现呢，这些书里面呢，他的中心思想都是来自一本书，就是圣经所以呢，他就觉得他应该要读一读这本圣经。所以呢，为了读圣经呢，他到学校附近的一间华人教会参加查经班。他告诉自己啊，我不要糊里糊涂的就信耶稣，但是我也不要糊里糊涂的不信耶稣，我要搞清楚。所以他每一天读圣经。我今天发给大家读经表是8月5号开始就有新的所以请大家拿，还没拿的拿那个读经表，还是要继续念年底读完整本新约的，我会送给大家新约圣经。所以努力读，你一定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，所以请大家继续加油让他读到约翰福音8章12节这段经文，抓住了他的心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就是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活在黑暗里，虽然成绩不错，可是他一直诅咒自己的父亲去世，也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弟弟的身上。这是他才明白，黑暗在他的生命里头，他需要生命的光。于是他就跪下来向主祷告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正走在黑暗里，求你的光进到我里面，让我得着生命的光。”从此呢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于是他就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。后来呢，他取得博士学位，回到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系担任教授。回到台湾，翁景颖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与父亲的关系，要去爱一个曾经重重伤害他的父亲， 谈何容易啊！如何能原谅他？自美返台的旅程中，他忐忑不安，佳丽紧张至极，他只能不住的祷告主啊，请你给我力量。下了飞机，翁景明直奔医院，因为他的父亲当时住院。待病房门一开，他一瞥，茶满点滴管、注射管的父亲，一个苍老的、消瘦的老人，这时他竟然能毫无勉强的就去爱他，不只是原谅他，而是真正爱他。他知道这是主耶稣给他的力量，去寻所当行的。他跪下来哭着向主祷告说，我以前不懂事，诅咒爸爸去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主医治他，救他的命。这是神告诉他，神要医治的不是父亲的身体，而是他和他父亲的关系。父亲病以后呢，他就带着父亲到中国西岸旅游，父亲高兴得睡不着觉。父亲告诉他说，你五岁以前我常常抱着你睡。他就心里想，小时候都是被你打的，还抱着睡。父亲继续讲，你都快四十了，我还能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，真是高兴得睡不着觉。我相信你信的耶稣是真的。然后父亲接着说，景明，爸爸对不起，因为你五岁以后爸爸有了外遇，害得你们全家这么辛苦，请你原谅我。父亲才说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这时翁景明哭了，伤害不但得到医治，也改变了他与父亲的关系。接下来他想起他经常打弟弟，每一次他想到打弟弟，心里就很难过，他想修复跟弟弟的关系。弟弟结婚的时候呢，他送一本圣经给弟弟，弟弟就当场把圣经丢在垃圾桶里面，垃圾桶里，却收了50000块礼金。有一次呢，他想跟弟弟道歉，他跟弟弟说，我在美国5年，想到你就掉眼泪。弟弟就没说什么，就是他鼓起勇气继续说，锦州，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，耶稣在这里，妈妈也在这里，你也在这里。大哥那时不懂事，可是我的确伤害了你，我时常打你，会莫名其妙的修理你，我害得你的童年这么的不快乐，不是我怨你的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弟弟听到这里，头就转过去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从那天开始呢，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。道歉之后，翁景明才想起啊，这15年来，弟弟从来不叫他大哥，只呼名字，使他心酸。过了半年以后呢，当他接到弟弟来电的时候，弟弟竟然叫他大哥。这些翁景明就流下了泪来。主耶稣改变他与父亲的关系，也改变了他与弟弟的关系。他不但饶恕了父亲，也被弟弟饶恕了。 他跟妻子的营造展现的关系，使他的家人因而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只有生命能感动生命。当我们走过苦难，生命渐渐有了基督的柔美，我们才能更深的去体会生命的事，也才能更多的怜悯别人，更多的带给人安慰，并有更多的包容力来服侍别人。神能将那些不可爱的带到你的面前来，透过你来彰显基督的生命，使世人能看见真光，看到神的爱，而将荣耀归给神。愿神帮助我们转念仰望主耶稣，信靠神的恩典，选择饶恕，以致焚败为圣，而经历神丰盛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把我们一切的过坏过错你都一笔勾销，为我们而死，给我们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主你的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心，能够拥抱那不可爱的人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来拥抱你的爱，以至于靠着你的爱与恩典，来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那我们一起来唱《让环境不要抵抗》。
感谢金传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，真的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想饶恕只有从神的爱中真的索取神的爱，那我们能够有这个饶恕人的这个的力量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那我们能够真的愿意或者是尝试的去饶恕身边的人。感谢主。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。奉献是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应尽的本分，因为我们来自神的祝福，我们也要将这祝福奉献给我们所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一起同声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奉献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父神啊，我们不配，很多时候我们看你眼前的事情，父神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的过犯，再一次的怜悯我们，再次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仰望你。父神也求你赐福给现在正在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现在正在学习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也求你同样的赐给他们赚取金钱的机会，让他们不但能够供应给自己的生活，也能够有机会来将自己的奉献摆在你的祭坛中。父神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，不但将我们的金钱摆上，也将我们的时间摆上，也将我们的恩赐摆上，来服侍你和服侍弟兄姐妹。父神再次的感谢你，求你纪念我们所奉献的，将它能够用在你所喜悦的事工上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一起来唱我的性命献给主。这就开始有新的诗歌，本来现在只唱一次，我们唱两次啊，来开始学习一下。
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。今天很感恩